好，大家晚安。我们今天继续跟各位导读希伯来书，我们要进到第三章。第一章到第四章是一个单元，我们已经结束了前半段一跟二。那我曾经跟各位说过，就是希伯来书的写法跟保禄的书信比较明显的差别，它是道理部分跟伦理部分交互出现，他们也把它分两半，先讲教义道理，然后讲这个基督徒生活，它是一直交互着写，交互着写。那我们现在已经结束了第一章跟第二章，已经看见这个特色，已经有了一次这个讲道理部分，讲这个天主子最后的启示者，然后呢就得把这个子的介绍，它远远超过天使。那第二章一开始呢说了一下然后既然如此该好好听他的话。那第二章一到四节就是一简单的一个伦理的教导，然后第五节到第二章结束又是另外一个谈论到普世一切都应该归属在耶稣权下，这讲道理部分。那第三章开始又是伦理部分，我们现在跟各位练第三章篇幅不大，我先读一遍。所以有份于天上召选的诸圣弟兄啊，你们应细心想想，我们公认的亲使和大司祭耶稣对那委派他的是怎样忠信，正如梅瑟在他全家中一样。他本来比梅瑟堪受更大的光荣，就如修建房屋的人比那房屋理当更受尊荣。不错，每座房屋都由一个人修建，但那创造万有的却是天主。梅瑟在天主的全家中的确忠信，不过他只是臣仆，为给那当要宣布的事作证。但基督却是儿子，管理自己的家，他的家就是我们，只要我们保存由望德所生的衣饰和荣耀，坚定不移直到最后。为此圣神有话说，今天你们如果听见他的声音，不要再心硬了，像在叛乱之时，像在旷野中试探的那一天，在那里你们的祖宗已考验试探了我，虽然见了我的作为40年之久。所以我厌恶那一世代，说他们心中时常迷惑，他们不认识我的道路，所以我在怒中起誓说，他们绝不得进入我的安息。弟兄们，你们要小心，免得你们中有人起背信的恶心，背离生活的天主。反之，只要还有今天在，你们要天天互相劝勉，免得你们有人因罪恶的诱惑而硬了心。因为我们已成了有份于基督的人，只要我们保存着起初怀有的信心，坚定不移直到最后。经上所说，今天你们如果听见他的声音，不要再心硬了，像在叛乱之时。是谁听了而起了叛乱呢？岂不是梅瑟从埃及领出来的众人吗？40年之久，天主厌恶了谁呢？不是那些犯了罪而他们的尸首倒在旷野中的人吗？他向谁起了誓，不准进入他的安息呢？不是向那些背信的人吗？于是我们看出，他们不得进入安息，是因了背信的缘故。好，我们就是单单从这个阅读的最外在的文字啊，我们已经发现一开始呢，他是把耶稣和梅瑟做比较前面的一到六节嘛，很清楚。然后第七节是一个以色列生命历史中非常重要的故事，当他们今天希伯来书读者的祖先们的故事了，那是在旷野里的经验，在旷野里面流浪的经验。那前面这个跟梅瑟的比较，我们当然知道在更早已经有了耶稣跟天使的比较嘛。你可以知道这写法基本上是其实差不多的。那我们现在看 看看内容怎么样。所以它分两段了，那么一到六是提醒，要大家准备好，保有希望啊。那么我们就在这个第三章一开始啊，就提出这个家的概念啊，家的概念，然后最后呢也是一个家的概念。第六节，他的家就是我们啊。那么第二节呢怎么样？梅瑟在他的全家中，这个家的概念基本上变成一个叙述的框架，把这一段话就框出来，成了一个独自可以存在的段落，当然跟上下有连贯。你注意到这个书的写法其实很美，第一章第三章第一节有个所以，当然是所以说前面是因为嘛啊，所以然后呢第七节又是为此，这些连接词的表达这是一个连贯的一直的延续下去的啊。我一直在尝试着跟大家解释的，就是这个基本的阅读功夫一定要掌握住啊，不可以没有啊。这个你读到位置，读到所有，读到因为的，知道它是有脉络的啊。我们读圣经最怕是不管脉络，其实读任何书都是一样的啊。有脉络跟没有脉络的理解会完全不同的啊。有脉络的理解是在整个的文章里面或整个的作品里面去理解，如果把这个作品从脉络上抽出来一个，能不能呢？也能的，但是会发展出另外一套解释。那在我们这边首先在阅读一个作品，第一步当然是应该是放在这个脉络当中去懂啊，懂。好，那么整个内容呢是承续着第二章前面的那个中性的概念就是第二章的结尾是中性，耶稣是中性的大司机嘛啊，我们说了耶稣呢对人民仁慈，对弟兄们仁慈，那表达了他对天主父的忠信。所以耶稣的忠信呢也要求我们，就是这个书的读者啊，首先是希伯来书的那个写作团体，然后是我们历史里面所有阅读这一部作品的人。所以耶稣的忠信也要求我们保持忠信。我竟然经文就很自然的从这边就直接就引到第七节以后，为此那第七节要看了那些不忠信有什么结果啊，从历史里面的一些比较消极的例子来说明我们该怎么样避免不忠信。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连续的作品写下来的，我就让各位们看到这个作者写东西是完整的，就我们用中文说叫做环环相扣啊，这个要能够读才行，因为每次读一章的话真的没办法懂啊。那我们这边是因为在课程的缘故，我们一直只能讲一章，没办法。但是就是跟各位建议，每次来的话先把这个前后这一到四章先多看几遍，看熟了以后我们这边讲某其中一章就容易能够明白，特别是我们已经跟各位介绍过的部分，我能够在来以前稍微的有一点点复习的话会有点好处了哈。好，我们从第一节开始。那第一节我们发现这个作者啊，他在整部作品里面第一次出现，他直接称呼收件人，就直接对这个收信人讲话，他说你们是什么有份于天上招选的诸圣弟兄啊，直接对他们讲话。保禄就是弟兄们啊，比如说那这边加了一些形容词，谁呢？你们是弟兄啊，什么弟兄呢？是有份于天上招选的，然后诸圣弟兄就是给他们非常好的一个称呼，你几乎已经是得救的圣人这样子啊。然后呢给耶稣两个头衔，就他先称呼读者，然后呢他现在跟读者介绍耶稣，那给耶稣两个头衔，一个是亲使，一个是大司机。这个亲使我们翻的有点多了，原文就是使徒的意思 apostle 这个意思，我们中文翻圣福音翻成中途啊，他本来那个字就是使徒的意思，那翻成亲使当然是加上解释啊。这边他说耶稣呢就是使徒被派遣者的意思，跟大司机按照文字本身的意思，那被谁派遣的呢？天主啊，天主是什么？最大的这个上天大地嘛，上帝对不对？所以他的使者当然是亲使，你可以这么明白。我是尝试去想为什么当初我们的翻译者会这么翻译了，就是我们神父我们方济会的那些前辈们翻得很美，可是当然就是有点多，就是他多的解释，他有很多东西他自然就讲，他觉得光是翻使徒好像不够尊敬， 当然这是我的猜测了，我的猜测。本来按照字直接翻很简单，就是使徒以及司祭，而且呢这个司祭呢不是一般的，是大司祭耶稣。当这边表达什么，他是被派遣的。然后呢我们前面已经读过对不对，他从天上降下又回到天里面，我们读过的过程，他本来是跟天主在一起的，然后下降人间又被高举。那这个本来先于人存在，先于万物存在，然后呢下降人间为拯救万物，然后又回到天上，这整个过程说明他是救援的执行者啊。那么这个救援的执行者呢，他的来源是来自于天主，他是使者，他是被派遣者，但这功能呢他是司祭，大司祭。所以很简单讲这个话，这名词我们都懂了，因为他当用了很多，用了很多当时一般的概念，被派遣者。那么司祭就是在犹太的基本的社会里面懂的意思。好，而天主子呢被天主派遣进入世界，那么显示呢这个天主子的救援工程不是他自己独立的悬空的，而是什么，完全建立在跟天主永远的联系上，有派遣的啊，这派遣很重要，这派遣很重要。所以我们这个基督徒啊，就是要注意到，我想修会会士啊，我们教会活动啊，这个派遣其实非常重要，就是要有一个联系，这个根啊，这个根。当然我们今天可能有不同的方式去表达这个派遣，但这个派遣这个原则在以前，在至少在这部作品里面很清楚的，这个人来源很清楚。我们上个星期的福音里面，那我在内湖做弥撒时候，我多念了啊，若望福音一开始前面的，有人来问若汉喜者是哪来的，你哪来的，谁派你来的，你是谁，讲很多。然后也说了，来问他们人也是被派遣来的啊，这个是很重要的概念了，被派遣的跟派遣者是很重要的概念联系的，特别在古老社会里面啊，这个背后那个不出面的那个主动者最重要的啊，今天出来这个人就是在外面代表者这样子。好，这是使者，然后他是被派遣，就跟天主联系在一起。那么大司祭呢，当然是表达什么，我们前面读过了嘛，他透过了跟人一起生活，耶稣进到人间参与人全部的生活，我们用最简单的话说休戚与共啊，经历人的一切 solidarity 啊，这个英文可以这么用，就他正是保持着呢对天主的忠心啊，因为他对人尽了一切天主给他的使命，所以他是表现了对神的忠心。那这两个基本的因素啊，这个使者跟这个司祭都被拿来在救恩历史里面跟梅瑟做比较。那梅瑟当然是在犹太社会里面，在人的层次里面是最重要的角色了啊，地位最崇高的，是旧约我们讲的古老的盟约啊，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当然我们可以很清楚，作者要这样比较就是要表达耶稣远远超过梅瑟，也包含什么前面一样的，包含耶稣远远超过天使是一样的嘛。这边说的是耶稣呢在救恩历史当中是具有末世性的影响力，梅瑟呢是在历史的一段时间里面有影响力，而耶稣呢是到历史的终结一直都具有影响力，这个是末世性的比较。好，那么接着第三节他就继续说，那么天主呢是万物的创造者，而耶稣基督呢是天主子，所以他是什么，他有份于天主所做的一切，因为呢他参与了天主全部的创造工程嘛。我们在一开始前面这第一章的一开始就说了啊，就说这个天主立了耶稣为万有的承继者，并借着他造成了宇宙，第一章第二节很清楚的，这就解释耶稣什么身份，所以他呢有份于天主所有的创造工作，那么因此呢他地位当然是远远超过梅瑟，因为梅瑟是什么，是受造物，是被天主所创造的。梅瑟他能够存在还必须感谢耶稣，很简单，必须感谢子，因为天主呢经过子创造了一切。那这是很简单的比较，已经很在这拿着非常清楚的距离拉出来，知道耶稣超越一切。所以梅瑟跟耶稣虽然都用中性来形容，都是中性的，梅瑟是中性的啊，耶稣是中性的，但是不同的层次。 梅瑟的使命是一个仆人的忠心，一个仆人忠心。那么他呢，对天主忠心是为这个耶稣的末世性的行动预先做了准备。梅瑟在历史里面被天主派遣，他也是被派遣的，那他是为整个救恩的做准备，而耶稣呢是整个救恩的实现者，他实现救恩，对，他是唯一的真正能够完成天主救援行动的那一个，就是很清楚的把这个距离啊，就清楚的就分离出来了，这很清楚的。那表达这个耶稣基督是儿子。那最后呢？最后第六节后面说，他的家就是我们，讲耶稣基督他是儿子，他管理自己的家，然后说明他的家什么，他家就是我们。这边就是很清楚的希伯来书那个信仰团体他们的自我意识啊，这一个基督徒团体啊，作者跟读者，当然是作者就是告诉读者嘛，说他的家就是我们，什么显示出这个基督徒团体是得到了末世性招选的团体，他们被招进到这一个末世性的救恩里面。所以什么前面说什么，你们是什么有份于天上招选的诸圣弟兄啊，很清楚，这第六节回到第一节里面啊，就是这边全部要讲的什么，要告诉读者我们是谁，要讲我们的 identity 啊，非常重要的。这段话我们可以说了，就是希伯来书那个信仰团体的身份证，用今天的话来说，当这作者讲得很辛苦，这不要光拿当这个梅瑟子孙就开心了，不，我们远超过这个啊，这个是整个新约啊，你的整个新约就是在耶稣以后的这个基督徒团体，他们很努力做的事情，非常努力做的。当然原因很多，如果我们回到这个整个的历史背景去看的话，那么最直接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基督徒团体不被犹太人广大团体接受，他们被排除的他们团体之外去，被赶出去，他们失去了犹太的根，可以这么说，那他们就必须反省怎么办，那现在怎么办，那一群人还留在这个犹太社会的广大的信仰团体呢，他们自称是亚伯拉罕子孙，梅瑟的子孙啊，他们透过亚伯郎得到信德，透过梅瑟得到法律，那现在这一群基督徒因为相信耶稣被赶出这社团里面，他们怎么办，好像就断了根一样的。那是不是没关系啊，我们是什么耶稣基督的家啊，耶稣基督建的家庭，透过耶稣我们就直接什么回归到天父，而这个耶稣呢远远超过梅瑟啊，这当然是非常，你看这是非常难的一个工作。其实你去想哈，这个当时要鼓励这一群受到这个广大社会压力的，甚至于排挤的这些小小的基督徒团体，这些做什么是非常有灵感的。他们这个东西，你从这边去看啊，就是比较好解释什么是圣神感动啊。你真的要讲学理，就很难讲得通。啊，这到底什么意思啊？是天主圣神怎么样感动人，怎么样影响人呢？可是我们看结果就容易很多。你看这个作品的写法，我明白这个历史的背景的话，我们就很容易接受这个作品在圣神的感动之下写的。好，所以呢，基督徒要很清楚啊，我们呢是蒙召进入末世性的团体。那么这样的一个自我认知，当然使我们怎么样充满了喜乐，而且呢充满了自信。不过呢，这个作者很清楚，他没有怎么得意忘形啊，他没有怎么自我陶醉，我们现在说叫自嗨了哈，他没有自嗨到什么忘我，你没有，他很清楚我们身份重要，身份地位崇高，可是呢在现实的生活当中，他应该感觉到了信仰团体他正在慢慢失去信仰的热忱啊，随着时间，随着外在压力，啊，这个信仰的危机是越来的越清楚。所以呢，作者说他的家是我们的家，这是一个肯定，肯定我们的身份，同时也是个要求，啊，要求信仰团体要保持这个信仰的宣誓，要保持，因为基督徒啊，目前只是 有份于这个救援，就是我们可以分享，好像说我们得了保证一样，但是呢还没有圆满的得到，还没有圆满的保有。怎么样可以圆满的得到保有呢？就是必须要忠信的，忠信的坚持从基督所来的一切。所以最后说怎么样，我们要保存由望德所生的衣饰和荣耀。后来的人加了一句话，要坚定不移直到最后。如果能这样子，我们可以永远的宣称他的家啊，耶稣的家就是我们。你看这个是，这个写法是非常美的啊，对这个信仰的团体，这个一方面帮我们肯定我们的身份，然后呢教我们怎么样在信仰疲惫之时啊能够振作。我今天早上做弥撒的时候，就是觉得就是很沮丧，就是早上唐庆做弥撒，因为有一些人比较晚来嘛哈，这边等个，就是我就看前面就是空着，我们堂内会堂不大啊，不大，那我就是希望能够坐在一起，有些地方远处我就没有开灯啊，那就是那个阴暗处总是坐了很多人。我不明白，你知道不明白？我已经8个月讲了好多次了哈。那每一次讲都会有人不开心，我也不喜欢讲啊。可是看那个情况啊，我自己作为一个教会的服务者、啊、就很难过，就难过，就不明白为什么会喜欢住在那个阴暗那边，我不明白，我真的不明白，我真的是，你知道外面那个是看不见啊，我们要唱日课要唱歌也看不见。当然他给开灯啊，那有他们有时候大概也不开灯了，因为他们知道我故意不开的，也不开啊，因为光亮处够嘛哈。就所以我后来还是跟他们说，我说我今天真的是很分心，因为我就觉得很沮丧啊，我就很沮丧，就是我们讲一句话，我就还是就是弥撒结束了，就是最后我觉得还是要说，我不能够怕，我不能够怕大家不开心，我要说啊。当然很难，这个很难很难决定。很多人说：“哎呀，神父，你不要再说了。”可是我想说，让我闭嘴最好的方法就是大家就共荣嘛，啊，形成这个，就他的家是我们的家。我们来参加，我们都明白整个感恩里的核心是祭台，啊，当然尽量靠近呢，尽量靠近呢。我就不明白为什么坐最远处，不明白。就是这个，就是一个自己身份的表达啊，不清楚，那个见证性不清楚啊。好，这是那个跟各位顺便做了一点简单的那个分享。我们看第七节啊，开始。那第七节就是到最后这一章的结束，19节啊。那么都是呢接续着前面的经文，前面是什么？作者比较耶稣跟梅瑟嘛。当然你在比较耶稣跟梅瑟，很自然我们想起梅瑟曾经有过的经历，那梅瑟留下来的经历当然非常多，不过最核心的是带领百姓离开埃及，在旷野里面走了40年。那现在呢，接着这个作者就从这个主题他继续发挥。那他的方法呢很简单，他先用一段圣经的话让人想起那个故事，那是他用了圣咏95首第7节到第11节，我在你们的讲义上面打了这个章节啊，他们括号就是你知道是这段话是从哪边引来的啊，引来的话啊，然后呢用了这段话让他们去回忆这个历史事件，同时呢作者非常自由的提出他的诠释，他说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走，在里面流浪40年。它是个历史事件，但是不是独立存在的，那个事件是一个预象，让我们今天的读者看出来它到底什么意思，它是要帮助我们今天的读者去意识到自己在救恩历史当中的身份以及应该担负的责任啊。这一段呢大概分3个部分，首先呢第7到第11节啊是引用文啊，用了圣咏95首第7到第11，接着呢12节到14节就作者呢把圣咏的话就直接就套用在这个目前的读者身上，然后15到19最后面呢就把这些人的当初在旷野里面的那一群人犹太人的命运就呈现在读者面前，然后呢提出他要给予的警告跟劝勉。 好，所以这个圣咏，我们读读看圣咏本身写什么，好吧？我看圣咏95篇，它当然并不是完全就是直接抄过来，因为我知道以前的人写书是没有像我们书可以抄的，他靠记忆的，啊，他基本上应该靠背的啊，就他们就很熟，就是用直接用写，哦，圣咏95篇。好，我们看看，就是从第七节最后一段话，今天你们该听从他的声音，啊，然后呢，不要再像莫里巴那样心硬，也不要像在旷野中玛撒那天，你们的祖先虽然见过我的工作，在那里还是试探我，考验我。40年之久，我厌恶了那一世代，我曾说，这个百姓心中迷惑，不肯承认我的真道，因此我怀着愤怒起誓说，他们绝不得进入我的安所，安息之所的意思了。啊，那么整首圣咏呢是很美的，我们从头练一练看啊，这个圣咏我们在神父修道人练日课每天都练的啊，第一首每天早上第一个圣咏这个东西。好，请大家前来，我们要向上主歌舞，一起向救助我们的磐石高歌欢呼，一起到他面前感恩赞颂，向他歌吟圣诗，欢呼吟咏。上主原是尊高的天主，原是超越诸神的大主，大地深渊全在他手，高山的顶峰为他所有，海洋属于他，因为是他所创造，陆地也是他亲手所形成的。请大家前来一起俯地朝拜，向造我们的上主屈膝示爱，因为他是我们的真神，我们是他牧养的子民，是他手所引导的羊群。哦，接着是我们今天引用这段话，今天你们该听他的声音。他前面是怎么去称赞天主，是怎么是创造一切的神，然后我们应该怎么样朝拜他，然后后面讲是他们一个犹太人的经验怎么样，你们曾经，你看我们祖先曾经不听啊，曾经不听，要小心，那我们祖先因为不听，结果呢他们被罚，不得进入上主的安息之所，是哪里呢？当然这边是什么莫利巴跟玛撒，我们这边的基本的故事等一下我跟各位讲，它基本上来自于出谷记的故事，我们等一下再读。但你知道这个圣咏里面就是他赞美天主，同时呢就是告诉现在的圣咏的读者们或祈祷者们，就是说提醒百姓们要小心，我们祖先曾经失去这个恩宠，当然言下之意是我们要不，我们要避免犯我们祖先所犯的错误嘛。圣咏本身不难懂的一句话，这样子。好，那这个是圣咏本身，我们看希伯来书很美，他说第七节为此圣神有话说啊，和圣神说什么意思呢？他本来这个圣咏是一个什么？一个祈祷者的祈祷词嘛。他用这一句话一加进去，变成圣神直接今天对人说了，啊，对那个听众说，就是他直接就是改了一句话，在引用里面，这个就是犹太社会所谓的 midrash 啊，他们犹太经师的解经方法，他们很自然的用，认为过去的古经他们什么拿来用，都可以对我们今天人讲话。好，他说为此圣神说，你看那这个文字呢怎么样变成圣神对我们直接讲的话，它的重要性当然就远远大过一个祈祷者的话了，这个品质就不一样了，你知道这个我们这个 qualification 呢，把它升的升到天里面去了，很厉害的一个方式啊。整个经文呢变成圣神直接对希伯来书读者的警告。那么前面第七节说为此，就是怎么样跟前面一到六节连在一起嘛，就整个的就是延续前面一到六节的内容，这个维持的内在的联系，说什么天主在最末的日子对我们说的话，前面第一节不是有吗？对不对？就在末日派了他的子对我们说话，现在呢又说了，圣神说了，一直在这个脉络里面，天主自己要对我们讲话的，这是内在的联系。那么在耶稣内，在我们的信仰的大司祭内讲，所以今天呢这个基督徒在今天他听这个话就像过去的人不一样了啊。过去祖先的人，他圣咏里面讲的是祖先曾经跌倒过了，那我们现在今天听这个话呢，我们也面临一个抉择，我们的抉择当然是希望怎么样不要再犯过去犯过的错误嘛，啊，就是前车之鉴的意思。我们今天，这个前车之鉴是谁提醒我们呢？是圣神提醒我们， 这不是一个圣咏作者而已啊，啊，就是我们说这个怎么是天主亲口发言的，当头棒还不听怎么样？我们讲实话下地狱了，怎么办呢？没办法了，很简单的，就死路一条嘛。作者就是他们很美的把那个张力就拉得非常强哈，所以他说过去以色列祖先在旷野里面流浪啊，他们在当时的生活呢也有很多的今天，他们当时面临每一个事件都有一个今天嘛，他们当时应该做出正确的抉择的，当时没有成功，那么现在基督徒呢也面临一个今天，所以祖先们过去面临今天的事情是我们今天的预象啊，警告我们从那边要学习，他们没有成功我们不能够失败，我们不要犯一样的错误。所以现在呢圣咏95:7-11就变成什么，直接针对基督徒团体啊，针对他们当下的处境所提出的警告，这很有趣啊，这个他们这个整个犹太人的解经法是非常有趣的一个用法。不过我们看这个马萨跟莫里巴，我们刚读过的马萨跟莫里巴这个圣咏本来的内容嘛哈，它是在马萨人们心印啊，对不对？好，我们看什么地方呢？这是来自于这个出谷记17章，我们读下这个故事，在出谷记17章，我们都熟悉的故事啊，就梅瑟带领百姓离开埃及时。我们知道当时怎么样，老百姓抱怨没有水喝啊，所以梅瑟怎么样呢，就跟天主说啊，没水喝。那第5节呢，上主说了，你到百姓面前去，带上几个以色列长老，手中拿着你击打尼罗河的棍杖去，看我要在你面前站在何勒布那里的磐石上，你击打磐石就有水流出来给百姓喝。梅瑟呢就在以色列的长老前照样做了，他称那地方为马萨和莫里巴，很清楚哈，因为呢以色列子民在那里争吵过，并且试探过上主，说上主是否在我们中间，我们怎么会那么渴，天主还在不在啊，这个意思，开始怀疑，因为口渴就怀疑了，对不对？好，那么这个是马萨跟莫里巴，我们看这个注解二，在这个最左边哈，马萨就是试探的意思，莫里巴是争吵的意思。好，那边被称为马萨跟莫里巴，所以他说因为呢以色列子民在那边争吵并且试探过上主啊，你看这边就是他给个名字加上因为，就解释那个字的意思啊，那个字这名字的意思，所以很清楚圣咏95本来所指的故事是出谷记17章的故事。可是有趣的是啊，这个作者希伯来书的作者呢却用了另外的一个连结，我们前面这个马萨跟莫里巴以后呢，在圣咏95的第10节说40年之久我厌恶那一时代啊，他单单从这40年他就连到另外一个故事，什么故事呢？在户籍记14章啊，这是那个犹太人他们那个解经方式很有趣的地方啊，他就直接按照他的需要那么教导百姓。第14章是百姓们已经在旷野里面走，户籍记啊，他们没事也带来百姓走了很久了，然后走到一个地方叫卡德士，在第13章啊，卡德士地方。故事很简单，没事呢就派人去侦查这个克拉罕地啊，内容在第13章里面了，这个故事的前面的背景啊。好，每一个支派派个人去，对不对？他们去了怎么样呢？就背来什么一嘟噜葡萄，哈，一串葡萄背回来，对不对？去多久呢？去了40天，第13章25节，啊，40天后他们回来了。好，回来以后怎么样？就报告啊，那地方是牛奶牛蜜，不得了。可是那里面有巨人，不得了，大家就吓到害怕，不敢去，不敢打，大家痛哭怎么样？当时只有2个人，啊，若苏伯跟加勒布，他说我们尽管去。一定要战胜，天主跟我们在一起，不，大家都不去，都害怕。好，那接着是第14章，因为大家都喧嚷，人民就痛哭，怎么样？这是怎么表达他们对天主没信心吗？天主先 叫梅瑟每一个支派选一个人去探探那个地方，是要让他们看见那边有多美好，让他们激起这个喜乐之心去攻占那边。就他们呢看见了美好之外，还看见了他们重大的威胁，巨人不敢过去，他们就害怕，对天主怎么样失去了信心，所以他们就没办法去。那么天主就怎么样，就非常的生气。好，我们看看这个第二十节哈，第二十节很有第十三二十节。好，他们当时闹啊吵啊怎么样，天主要罚，然后梅瑟呢替他们转求。好，上主说了，我照你祈求的宽恕他们，但是我以我的生命充满全地的上主荣耀启示，这些见了我的荣耀，见了我在埃及和旷野里所行的神迹人，已经十次试探了我。你看够了啊，我不听我的话，他们怎么样，绝不能见我对他们祖先所赐许的地方，凡轻慢我的人绝不会看见那地方。哪地方呢？克拉罕地啊，就今天的巴勒斯坦地区了，对不对？克拉坦地。好，然后接着怎么样，第二十六节开始怎么样，天主就叫梅瑟跟亚郎听到天主的吩咐。好，第二十九节说，你们中间凡是二十岁以上登记过的，凡是抱怨过我的，都要倒闭在旷野里面，你们绝不得进入我赐许给你们居住的地方，只有耶弗乃的儿子加勒布和龙的儿子若苏厄以外。因为这两个人啊，加勒布跟若苏厄他们不怕，他们鼓励他们去。然后怎么样呢，接着在第三十三节最后面啊，三十二节，他至于你们要倒闭在这旷野，就你们这一代，然后你们的子女呢要在旷野怎么样走四十年，受你们背信之罚啊，直到你们的尸首在旷野中烂尽。你看好恐怖的字，就你读这些话，对，是很严格，这是很严格。可是这些话，你那时候觉得，我觉得那个，因为这是故事书嘛。你，如果你看一个童话故事的话，你觉得很生动，对不对？而且很生动啊，因为是天主，我们已经有那个西门信仰体验，我们太快的跳到信仰里面来了。就是天主好凶啊，这天主我不要，不要急，你先看他讲什么东西。其实我觉得光看这个，哟，这个很。你看那个字都很美，这个背叛神的那个处罚是很凶的，从结束。然后呢，好，三十四节说，你们侦探的那地方的日子，一共花了四十天，一天算一年，你们受四十年的罪罚，叫你们知道我放弃你们怎么一回事。我上主既然说了，也就必然对聚集反抗我的邪恶会众这样做，在这旷野他们都要灭绝。在这里他们都要死尽，所以这个就是那个圣咏里面的四十年，就直接就连到这故事来了，连到户籍记来了。本来前面莫里巴那个经验是在这个出谷记的故事，那连到这个户籍记里面。当然这边他最后在圣咏里面的话呢是很有趣的，他说上主就启示嘛，他不得进入我的安息之所，什么地方呢？克拉罕地啊，在圣咏是很清楚是那个地方，就回忆这个历史里面这一群背叛神的人，他们被罚，本来许给他们的牛奶牛蜜的地方克拉罕地，他们不得进去了，他们的下一代才可以进去。他们不能进去呢，是因为他们在卡德士那个地方他们反抗天主，而且呢我们刚刚说很严格，对不对？天主说已经反抗几次了，已经十次了，对不对？天主已经忍了很久了，你想想看，就是不能看单一事件，看看全部的故事，很有趣的。好，所以我们这边很明白哈，希伯来书的作者他的企图其实很清楚的，他呢让读者们透过圣咏去回忆祖先们的事件啊，特别是这卡德士的事件，借着回忆那个事件呢，提醒他们。想想他们目前当前的处境，当年祖先们呢已经非常接近上主许诺之地，非常接近，对不对？他们的子孙都已经去探访了嘛，都已经背了葡萄回来了，对不对？几乎我们说再走两步就到了，可以这么说。可是因为他们害怕不服从，就被罚怎么样，在旷野里面多走了四十年， 走得怎么真的是磨顶放走了，非常辛苦。那现在呢，对希伯来书的读者而言，耶稣的事件已经实现了，已经发生了，所以救恩呢已经开始了，圆满的救恩已经在眼前了，几乎可以摸到，就在眼前。可是呢，人们还有可能对这个日子封闭，对这个眼前已经看到的可以摸到的东西还是可以自我封闭，而变得没办法真正看见那一个安息的国度。那这个安息呢，天主的安息之所当然就指天堂了，这比这克拉罕地还要重要啊，那品质完全不一样的等级，完全不同的等级。如果基督徒团体不相信天主，拒绝接受旨从天主派来的旨，拒绝听天主旨对他们讲的话，他们将跟他们祖先一样，他们失去会更恐怖。他们祖先只是进不了克拉罕地，那么希伯来书或以后基督徒将不能进到天主内。这个安息当然是回到什么天主创造天地第七天那个安息了，这天主内在，回到天主内啊，就这是很美的一个圣咏的一个运用啊。这个我们看到一个初期教会的基督徒对于犹太传统熟悉的，他怎么样用这个犹太传统然后去教导他现在面前的这些基督徒。好，第十二节他用完以后，所以他说弟兄们你们要小心啊，讲了过去的故事嘛，他讲弟兄们你们要小心，免得你们当中人背信，背弃信仰了背信的恶心，背离什么生活的天主。反之，只要还有今天在，你们应该天天互相劝勉，免得你们当中有人因为罪恶而硬了心。因为我们已经有了有份成了有份于基督的人只要我们保存着起初的信心，能够坚定不移直到最后。你注意到没有啊，坚定不移直到最后，前面这个第六节有一个放在那个方括号里面，对不对？所以大概是别人读到后面以后呢，然后再去读，也把它前面前面不够美，加进去一下，有个很美的一个平行的对仗的味道。所以后面我们跟各位讲了嘛，加上那个方括号的是因为更古老的版本没那些字，是比较晚期的版本手抄本才有。那我们当然是后人加进去的。那加进去的理由有很多，这边可以很清楚的猜是从这个第十四节抄过去的。明白这圣经的写法，这很有趣的，就顺便跟各位讲解这个圣经经文批判的一些小常识了。好，所以这个作者这边就直接把这个圣咏就拿来警告读者，因为他说天主已经在耶稣身上完成了救援行动。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谁在背信的话，就是真正的被背离生活的天主了。那么这一个今天呢，就是当下的时间，当下这个读者读到这封信的时间此时此刻，此时此刻信仰团体应该明白这个今天这个抉择的机会是特别赏给他们的，这个今天我们还活着呢，是让他们能够证明他们的信仰的时间当然就不要怎么背信，最简单懂不要背离信仰，放在这个伦理来懂就是不要犯罪，很简单就是生活上记得不要失去信仰。那么这个信仰怎么表达在我们一般的日常生活里面，当然伦理里面嘛，就不要犯罪，我们说好的该做的就要做，坏的不该做的就不要做，就这么简单。如果你做了不对的事情，或你没有做该做的事情，就是背信，很简单。那么作者呢用这个方式就非常清楚的表达了，说基督徒虽然这个救恩呢已经近在咫尺，近在眼前，还是可能失去的领了洗的人还是可能从信仰当中跌下来的，而这个从信仰当中的摔下来跌倒，比以色列祖先在旷野中还惨，他们只不过多走四十年而已，子孙们还是到了福地里面去了，我们这个就没有了，这个跌倒了就没有了。所以呢怎么样，他就鼓励嘛，那现在怎么办呢，我们该彼此鼓励。 所以怎么样，要天天互相劝勉。这个要求啊就很有趣，就是我们去想象他什么叫天天的互相劝勉啊，应该他们怎么会劝勉呢？就是基本上生活各自的忙各自的，对不对？大概应该是在信仰团体聚会的时候了，就是说 有一些人他是负责教导的，他就劝勉，彼此小团体碰到一起可能互相鼓励一下。那这边可能应该是指这个信仰团体他们在聚会时应该特别要注意到多加的劝勉。那这边当然是我们可以问，当时会不会每天都聚会啊？不知道，我们只能猜想，不知道。是因为这个天天啊，你可以想很多，就是经文上的东西，我们以单纯从那个经文去判断说他们当时天天聚会有点脱离现实，但是不是不可能哦，对，不是不可能，对不对？所以我们很难讲，而且我们像我们今天教会里面也是要求很简单，就是星期天主日聚会必须参加嘛。那平日的我们鼓励，所以我们实际上是有人天天见面的，有人天天聚会的，但是不是法律规定，目前教会法不规定，它要求我们怎么样在星期天能够在一起。好，但是我们知道至少这个聚会啊，这个聚会是这个坚定信仰的场所，这聚会是很重要的，在后面的第十章二十四节还会再提很清楚的，我们等一下会看到第十章二十四节就说了，信仰团体的聚会，这个聚会的场合呢就是信仰团体能够坚定信仰的场所，很重要的。好，那最后呢第十四节就再一次的强调啊，这个劝勉的严肃性，他说基督徒呢是谁呢？是已经有份于基督了，有份于基督了。前面第一节什么？有份于天上招选的诸圣弟兄啊，有份一样的概念啊。第一节跟第十四节，所以呢，这些人基督徒被召教要对信仰忠信，那么跟基督联系在一起，要保持这个联系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必须得小心的维持。什么条件呢？我们前面说了嘛，第三节、第三章第六节。他的家是我们的家，怎么可能呢？只要条件嘛，只要 only if， 只要我们保存犹望得所生的意思跟荣耀，我们可以加了坚定不移直到最后。最后呢，十五节一个非常简短的，再用那个圣经的经文说，你们今天听到的话不要再心硬了。每一次我都想跟教友们讲，不要再心硬了，你们能不能准时来啊？能不能够不要往前面坐，不要再心硬了。每次我都想讲这句话，我说你们对我好心硬，你们对我心好硬，但对我不重要了哈，对不对？天主比较重要，所以我就感觉上这是很难哈。就是我们可以看见，我们先读这些古书哈，读的古书当然也对我们今天的发言嘛，那我们真的很容易去发现这个作者。他在整个信仰脉络当中用这个旧约历史的经验去劝导他当时生活的群众，那这个话呢超越时空，对我们今天也讲话，那我们今天很容易把这些话用在我们自己的生活里面反省的，很容易的。就是可是我们就是很难去想到这个东西，就是我觉得我们这个整个的信仰反省啊，就是最后那一步我们做完了反省就结束了，其实没有结束，要加上那个实践才是结束嘛，才是一个完整的过程嘛。我们那个实践的部分呢非常弱，这得下功夫练习。好，那最后呢第十六节就是说，那么是谁听了而起了叛乱呢？岂不是梅瑟从埃及领出的众人吗？四十年之久天主厌恶了谁呢？不是那些犯了罪而他们的尸首倒在旷野中的人吗？那么他向谁起的是不准进入他的安息呢？不是向那些背信的人吗？这些问句啊，答案都是知名的啊，你就问，答案大家都心里有数，这叫做修辞学的问题问句啊。你问，你说岂不是梅瑟从埃及领出来的众人吗？大家心都 OS 是，的确是的。这种语法常见的，在修辞学里面常见的语法。好，那么最后面啊，十六到十八节，这个作者呢在提纲挈领的解释啊，圣咏九十五篇七到十一节，我们刚刚读过历史背景，也呢就透过这个卡德式的这一个例子呢，就说了啊，说这个背信的哈、啊，背信这个事件哈、啊，有一个外在的结果，在历史的外在的结果是当时的人。 就死在旷野里面了。但这个历史一个更内在的一个影响，是我们今天在整个信仰内理解的啊，是让我们整个人的救恩失去的原因啊。我们看故事，哦，都是别人的事情，不在救恩里面，每一个故事看来是发生在别人身上的，都可以是天主要对我们讲的话，跟我们教导，要医治我们，要指导我们自己的。所以呢，这边这个作者他所谈论的呢，不再是这个圣咏九十五篇本来所说的那一个克纳罕地了。啊，九十五篇十一节说，他们不得进入我的安所嘛，天主这么发誓了。那现在怎么样？是根本的，最根本的安息之所。各位看看第四章第一节，啊，所以你们几时进入他安息的恩许？就仍然存在。你看这下面就看就安息了，下面继续要讲东西，我们下礼拜的内容呢，他这边就已经准备好要进到下面一个故事里面去，下面一个继续申论的部分。好，那么透过这一连串的这个修辞的问题，我们说了哈，就是答案是自明的。那透过这个方法，其实作者怎么样，是逼着这个读者一直表态。的确是，的确是说那些祖先们罪有应得，当然言下之意我们要小心了，就是让这个读者们，透过这样的这个内心的这些回答，使他们汲取祖先们在卡德市那个地区他们的不相信背弃信仰的例子，然后呢现在怎么样，他们要注意到他们不要再犯祖先所犯的错误。当时祖先们所犯的错误，所以天主呢对他们采取了行动，那个行动是惩罚，任何人看都是非常严厉的惩罚。那我们现在呢，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的话，我们会陷入更严厉的惩罚当中。所以历史里面以色列人在卡德士呢怎么样呢，很有趣的，我们知道这个故事之后啊，梅瑟已经说了嘛，你们不能够去了啊，听你讲了，你们在旷野走40年，哎呀太久了，我们还是去一去好，我们现在反悔要去，对不对？他们就他们去了怎么样呢，问你把那个户籍读，他们去了，就在当时呢被当时的那些巨人阿玛勒克人跟克拉罕人打了一些大败，以色列死了很多啊，本来还可以再多活几天的，当然就死掉了。是为什么呢？他们不听天主的话，天主判决已经决定了啊，天主的判决已经说出来了，必须遵守。他们不遵守，怎么样？他们当然是当场就受到了惩罚。最后呢，19节，于是我们看出他们不得进入安息，是因为背信的缘故。我前面这么多的这个修辞学的问句，然后呢，最后是结论。好，从那个故事里，我们都答了，我们都已经很清楚了，因为我在答复问题，不是我懂的问题了嘛，所以我们都明白他们是怎么，因为他们自己背信。所以呢这个故事啊，就是连接到这个整个户籍记的4章的故事里面，那个天主对当时不听从梅瑟领导的人所做的惩罚，对现在的人而言是一个前兆啊。天主呢当时是不让这些不服从的以色列古老的祖先，不让他们进入克拉罕地，那么现在对信仰团体而言，如果不听，就永远的从救恩里面摔出去，我们从天堂里面摔出去了。我们基本上我们可以这么说，已经到了天堂的门口，最后一阶踩空了摔下来，当然是这个味道。你把它想成一个天梯，你爬楼梯啪啪啪啪啪啪爬到天上了，要上最后一阶踩空了，摔掉了，撑杆跳，呵呵，过了杆子摔出来，大概这个味道，这是这个书所讲。其实它那个图像是很美的，你就是慢慢练习一点。我尝试跟各位讲这个，我自己都会想到这个图像，你们看，就是这个是很美的一个比喻啊，明白这个人间的现实的过去的历史经验，那当然那是一个非常写实生命经验嘛。那个他前面透过怎么样？透过把耶稣跟这个天使。把耶稣跟梅瑟比都是完全不同的，不同等级的，那一样的这些在梅瑟带领下的老百姓的遭遇 跟现在相信耶稣的遭遇，本来那个结局也是不能比的啊。一个是进入克拉罕地流奶流蜜，但还是要死的。那这个是在耶稣的救恩带领下进到天堂内啊，进到那个天主的安息里面，再没有死亡，再没有悲伤。那个里面，如果我们不听的话，那么这一群不能够回到、不能够进入天主许诺的克拉罕地祖先的命运呢，是我们的前兆。我们更惨，我们失去的不是福地而已，我们失去是跟天主救恩永远的联系。结束了。好，这是这个第三章。那我们下礼拜跟各位讲这个第四章。我们今天一起祈祷，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着你的死亡跟复活，使我们能够有份于你带来的救恩，使我们也成为天父疼爱的子女。求你帮助我们汲取希伯来书作者的教导，能够认清我们信仰的宝贵，能够在生命当中仔细的保护，帮助我们保存由望德所产生的衣饰和荣耀，帮助我们坚定不移直到最后。我们这么求你，因为你是天主，永生永望，阿们。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依然，直到永远，阿们。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